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天福元年11月己亥日，皇帝在北京崇元殿登基，颁布诏令，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大赦天下。11月9日黎明以前，所有在京及各州各类罪犯，以及曾经接受伪命任职的官吏，连同在押囚徒，已经结案或未结案，已发现或未发现的，无论罪行轻重，通常赦免不予以宽恕的，全部赦免。明宗朝所施行的敕令法规，各地必须遵守执行，不得更改。在京城的食盐买卖，原本由官方设厂出售，从今以后不再禁止，任由百姓自行买卖，并告知太原府不得再开设盐厂。每斤酒曲减价30文钱。任命节度判官赵寅为翰林学士承旨，代理尚书户部侍郎，知河东军府事。任命节度长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代理尚书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任命观察判官薛荣为吏部郎中，监视御史，知杂事。太原县令罗周岳为左谏议大夫。节度推官窦真固为翰林学士。军成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客江景延广为步军都指挥使。太原少营李乙为尚书工部侍郎。闰11月甲子日，静安寨副招讨使杨光元等人杀害上将张敬达，率领各军前来投降。丙寅日，下诏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知河东军府户部侍郎，知至告赵寅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任命翰林学士全知枢密使、礼部侍郎，知至告桑维翰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依旧知枢密院事，并赐予推中新运治理功臣称号。甲戌日，皇帝车驾到达昭义，接受赵德军、赵延寿投降。当天，契丹主举着酒杯对皇帝说：“我不远千里前来赴义，大事已经成功。皇帝必须前往京都，现在命令大祥衮率领军队护送你到河桥。要过河的人随意多少，我也暂且待在此州，等洛阳平定后就会北返。”两人握手流泪，久久不忍分别。契丹主脱下白貂裘给皇帝穿上，赠送良马20匹，战马1200匹，并告诫说：“子子孙孙各自不要相忘。”己卯日，到达河阳北，节度使常从简前来投降，舟船已经备好。庚辰日，远远望见洛阳烟火相续，有将校飞报请求前进。辛巳日，唐末帝召集族人与清江宋沈潜等人登上元武楼，纵火自焚而死。到晚上，皇帝车驾进入洛阳，唐兵脱去铠甲等待治罪，皇帝都安慰并赦免了他们。皇帝住在乾隆旧宅，百官逐渐前来拜见，下诏令御史府催促朝官入见，诏令文武两班臣僚中曾在伪朝任职的一并赦免罪行。当天，百官在宫门外谢恩。甲申日，皇帝车驾进入宫内，登文明殿接受朝贺，使用唐朝礼乐制度。下诏大赦天下，所有中外各类执掌官吏中曾接受伪命的，一概不予追究。伪朝贼臣张延朗、刘延浩、刘延朗等人都奸邪害物，贪鄙弄权，罪恶满盈，理难宽容。除这三人已遵照敕命处理外，有宰臣马允孙、枢密使房浩、宣徽使李专美、和府节度使韩昭云等四人一并下令释放。少帝应由中书门下追尊定事，择日礼葬。妃子孔氏应追册并复葬。所有天下节度使、刺史以下的宾客幕僚、郡职及将校等，委托中书门下各自改转官职资历。北京管内的盐当户应缴纳的每年盐历，先前伪命指挥，每斗必须令百姓舍纳百米一斗5升，深知百姓艰苦。从今以后，应令百姓按照原来缴纳食盐的10斗数目，每斗依实际价格计算钱数，取百姓方便稳当的方式舍纳糊豆。洛京管内每年配给百姓的食盐，从明年起每斤特减价钱10文。各道商税，各地应将省司应征收的税条例张贴在本院前，榜内列明的名目才能收税。12月已有朔日，皇帝前往河阳，见宋大祥衮及番部兵士回国，下诏将末帝降为庶人。丁亥日，下诏任命司空冯道保留原官，兼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 任命步军都指挥使符彦饶为华州节度使，任命河阳节度使常从简为许州节度使，任命泽州刺史刘宁为化州节度使，任命皇子石仲义为河南尹。庚寅日，任命华州节度判官石光赞为宗正卿。辛卯日，任命旧相姚乙为刑部尚书。当时从秋天开始不下雨，整个冬天没有雪，命令百官普遍祈祷。癸巳日，任命滨州节度使张锡崇为灵武节度使，邓州节度使黄甫玉为定州节度使。下诏国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阁应依照唐明宗朝势力施行。镇州衙内杜虞后密穷作乱，驱逐副使李彦齐，杀死都指挥史胡章。同州小校门铎杀死节度使杨汉宾，烧劫州城。丙申日，皇帝魏明宗皇后曹氏去世在长春殿举哀，停止朝会三天。下诏封已故东丹王李赞华为燕王，派遣前善州刺史李肃部署护送回国安葬，任命右拾遗吴娟为左补缺充枢密院学士。己亥日，任命汴州节度使李周冲西京留守，任命前河中节度使李从章为邓州节度使。磁州奏报草寇攻城，三天后退去。庚子日，皇帝为皇帝已故张胜指挥使石敬英、宜州指挥使石敬德、检校太子宾客石敬友在长春殿举哀，任命旧相卢文纪为吏部尚书，任命皇城使周桓为大将军充三司使，任命左赞善大夫马仲济为司天监。青州奏报节度使房之温去世，下诏运州王建立率领所部牙兵前往青州安抚。中书门下奏请，请以来年2月28日皇帝诞辰为天和节，皇帝同意。天福二年春正月甲寅朔日，皇帝登文明殿接受朝贺，仪仗侍卫按规制。乙卯日出现日食，当晚有红色白色气体相见，如同耕垦竹林的形状，从亥时到丑时从北方浊气中生成，穿过中天明灭不定，遍布28宿，直到天亮才散去。丁巳日，已故皇帝石敬德、石敬英一起追赠太傅，皇子石仲义、石崇敬、石仲英一起追赠太保。右神武统军康思立去世，停止朝会，追赠太子少师。当天下诏说唐庄宗陵墓名称与国会相同，应改为一陵。京畿及各州县原有唐朝各地陵墓以及真源等县不列为次敕，仍以积淀景望为标准，各该处县令不得以灵台作为官衔节衔。任期届满时依出选门官条例处理，隔任后按格例施行。宋州、亳州节度使、刺史除去太清宫使父的名额。庚申日，任命前吏部郎中监视御史、知杂事王松为左谏议大夫。水部郎中王毅本以本官之制告。定州奏报契丹改幽州为南京。中书奏请，请求设立宗庙，皇帝同意。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何宁为礼部侍郎，依旧充任原职。下诏内外文武臣僚一并加恩，因皇朝初建显示普世恩泽。以太子少保退休的华温琪去世，追赠太子太保。当天下诏朝臣中如有借重才能特任外官的，任期届满无过失，将来你官之时外任一任与朝任一同等升迁，其自行请求外职即非特殊选拔任用的，不在此限。安州上报节度使卢文静杀死行军副使，率领部下清兵渡过淮河，任命前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监视中王建立为平卢军节度使，任命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冯道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天雄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改封秦国公，加十亿十封；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李从以加十亿十封。乙丑日，任命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吕琦为检校工部尚书、秘书监。丙寅日，改中兴殿为天福殿，门名也相应更改。湖南节度使、楚王马希范加十亿十封，改赐功臣名号。前昭义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高行周启父又经无畏大将军，依旧任昭义军节度使。泰宁军节度使李从温、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从惠、 归德军节度使赵在礼，一并加十亿十封，改赐功臣名号。任命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李松为兵部侍郎、判户部。任命左谏议大夫王松判度支。魏府范延光奏报，当管下金镇捕贼兵士，误杀新齐州防御使密琼。起初范延光将生意志，派人暗中勾结密琼，密琼答应。到此时因密琼背弃奇谋，范延光秘密派金齐杀了他，由此范延光反叛的迹象明显了。任命工部侍郎李乙为检校右仆射，任汾州刺史。任命前张国军节度使尹辉为左牵牛卫上将军。当天下诏说，西天中印土摩羯陀舍卫国大菩提寺三藏阿舍离沙门势力富罗，因赐号红范大师。庚午日，荆州节度使李德充、徐州节度使安彦威、秦州节度使康福、延州节度使刘景炎、襄州节度使安从敬、夏州节度使李一英一并加十亿十封。壬申日，正式被李册赠已故皇帝、皇子等。丙子日，已故契丹人皇王归葬，停止朝会一天，改汴州雍丘县为杞县，以避庙会。戊寅日，任命兵部侍郎、判户部李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书密使。任命全知枢密使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桑维汉为枢密使。当天下诏说，应天开国，恭敬自持统治万民，因广施济绝之恩，以推广长久之道。应从唐朝宗属中选取一人封为公爵世袭，连同隋朝的西宫作为二王后，以后周介公被三客主持祭祀，并参加大朝会。五代会要载元赤说，其唐朝宗属中原来在朝及各道为官的，各依资历任期届满之日，按品阶顺序升迁，已有出身的允许参加参选。任命前镇国军节度使黄甫立为神武统军。任命前宗正卿李煜为太子宾客。庚辰日，任命吏部侍郎龙敏判户部。二月丙戌日，任命上使使安有归充任安葬明宗皇后监护使。任命河阳节度使安省辉为福州节度使。癸巳日，下诏停止北京西北面节度司事务。吴越国王前元贯加十亿十封，改赐功臣名号。己亥日，下诏各道行军副使等替换后，暂且在家方便安顿，限一年后才能前往朝廷，届时将予以安排。壬寅日，下诏各道马步都于后，从今以后朝廷不再差补，委托各藩镇在本州衙前大将中谨慎选拔九京职任、通晓刑狱的人充任，以三年为限，不得在原有随从职员中差补。任命左散骑常侍孔昭旭为太子宾客。尚书左仆射刘旭、右仆射卢志一并加十亿十封。甲辰日，任命沧州留后马全杰为横海军节度使。任命太子宾客韩运为贝州刺史。左羽林统军罗周敬为右京无畏上将军。丙午日，任命皇子左骁卫上将军石仲信为检校太保、河阳三城节度使。任命全知河阳军州事周圭为安州节度使。下诏中外臣僚，凡因差事出入的，不得推荐属下人给藩镇，希求指认，如有违犯，一律按唐长兴二年敕条处理。戊申日，中书舍人陈毅改任左散骑常侍。所有在朝文武百官及现任刺史，其祖先未封赠的，予以加封赠；母亲、妻子未续封的，一并予以续封。辛亥日，天和节，皇帝驾临长春殿，召左右皆僧录，威仪在殿内讲经，遵循旧制。三月甲寅日，下诏命北京留守、太原尹、皇子石仲贵增加十亿三百户，刑部侍郎张鹏改任兵部侍郎。几位日，御史台上奏，唐朝制定的法令规章，南衙日常朝会的文武百官，每天退朝后在廊下赐给食物，称为常食。自从唐末战乱流离，常食逐渐废止，只在入阁朝见的日子赐食。每次入阁礼仪结束后，阁门宣布撤去仪仗，百官一齐行礼，称为谢食。到了为主清泰年间，入阁礼仪结束后，又派中使到正衙门口口头宣布赐食，百官重新站立行礼道谢，这完全违背了唐朝赐食的本意，在礼仪上实在过于繁琐。臣担心沿袭下去逐渐失去根本。 从今以后入阁次时，希望不要派忠实口头宣布，按照唐明宗朝的先例处理。皇帝同意了。五代会要记载，当年四月，御史台上奏文五百官，每月初一、十五入阁礼仪结束后，在廊下赐食。在今时，只在庙堂墓次的两廊下，现在在行朝，于正衙门外临时搭建墓次，房廊狭窄，恐怕五月一日朝会礼仪结束后，按照惯例在墓次赐食，难以安排。臣见唐明宗时，两省官员在文明殿前廊下赐食，现在不知道入阁日是否临时在正衙门内两廊下安排赐食，还是另有处置。皇帝下诏，应当依照明宗时的旧制，在廊下赐食。中书省上奏，按照诏命，已故的庶人三月七日已往里安葬，他的妻子儿子等也以礼安葬，请求停止那一天的朝参一日。皇帝同意了，任命宣徽南院使杨彦寻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依旧担任宣徽使。兖州李从温上奏，节度副使王谦煽动军事作乱，不久已经处置。丙寅日下诏说，天子视察四方，设立教化，不怕勤劳，供养世人，安抚百姓，必须顺应事宜。朕顾念博德，开始开创大业，常常致力于去除凡科，希望逐渐达到富庶。想到京城惊扰之后，正值舟船焚烧之余，粮饷运输顿时亏损，开支非常缺乏，将另外谋划运输，又担心使百姓更加困苦，因此内心忧虑，未曾安枕。如今以移门种地，粮院雄翻，水陆交通，舟车聚集，需要经营规划，必须巡视，难免暂时辛劳，所期望的是能够成功。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巡幸汴州云。通鉴记载，范延光聚集士兵，修缮兵器，召集馆内所有刺史到魏州，准备作乱。适逢皇帝计划迁都大梁，桑维汉说，大梁北控燕赵，南通长江淮河，水陆都会，资用富饶。如今范延光反叛的迹象已经显露，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亿，他如果有变故，大军马上就到，这就是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丙寅日下诏，假托洛阳漕运有缺，东巡汴州，任命前贝州刺史史归为刑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副使，前泽州刺史严志为户部侍郎。下诏，车驾经过的州府管界，所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祠墓，距离道路十里以内的，命令本州安排准备。车驾经过那天，用九府祭告。左仆射刘旭等商议建立宗庙，建议设立高祖以下四清庙，始祖那一庙，等候圣上裁决。御史中丞张昭远建议，请求依照隋、唐的制度，设立四庙，推举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皇帝下诏让百官定义，百官请求依照唐庙，追尊四庙为定。皇帝同意了。甲戌日，任命右龙武统军杨思权为左卫上将军。乙亥日，前福州节度使张万进加检校太傅，前宋州节度使李从敏加检校太尉，任命吏部郎中监视御史、知杂事薛荣为左谏议大夫，任命兵部郎中段希尧为右谏议大夫。戊寅日，任命户部尚书王权为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崔居简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李林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制士裴浩为工部尚书，东上阁门使李守贞为右龙武将军充职。庚辰日，车驾离开京城。四月癸未朔日，到达郑州。防御使白景友进献牲口、食物和器皿。皇帝问，没有动用名利吧？白景友说，臣畏惧陛下法令，都是用自己俸禄办理的。皇帝命令收下。甲申日，车驾进入汴州。丁亥日，下诏，应天福二年四月五日黎明以前，各道州府在押囚犯，死刑以下，罪行无论轻重，全部释放。天福元年以前，各道州府应征收的残余拖欠租税，全部特予免除。各道应征收的各种人拖欠省司钱物，应命令从伪清泰元年年底以前所欠的，根据已缴纳的物业之外，全部予以免除。昨日行至郑州荥阳县界，路旁发现有虫吃和旱灾损坏的桑麦处，委托有关部门派人检查核实，酌情减免租税。河阳馆内九户百姓， 应欠天福元年闰11月25日以前未缴足年额区钱，全部放免。其他各处经过兵火的，也予以处理。应当治罪的，就诛杀，以明正常法典。以往的可怜悯，应显示深厚仁德。伪清太年间，陈辽中有被诛杀的，都准许收葬。天下百姓有年龄80岁以上的，免除其义子差役，并在各处选任上佐官。梁朝已故华州节度使王彦章在当时效命，献身于所事之主，秉受千年正气，流传百代美名，因特别追赠太师，子孙根据才能录用。各道州府管界有自从伪朝抽调乡兵之时，多数集结成为盗贼，因此畏惧刑律，藏匿山谷，应命令各处告谕招抚，令其各自恢复本业。从今年4月5日以前为非作歹的，一概不予追究。如果两个月不恢复本业，则按原罪处理。丁酉日，宣武军节度使、侍卫清军使杨光远加监侍中。己亥日，陕州节度使、侍卫都虞后刘知远加检校太保。庚子日，北京、邺都、徐兖二州都上奏旱灾，下诏今后册立妃子，以及拜免三公宰相，以及任命将领，封亲王公主，应命令都降下致命，其余按法令规章处理。夏季五月壬子朔日，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朝贺，仪仗侍卫按照规格。下诏落京，卫府管内所征收今年夏苗税务等，应放免1/5，因为烧旱的缘故。丙辰日，御史中丞张昭远上奏，汴州在梁朝诸事称帝之年，有京都的称号，到唐庄宗平定河南，又废为宣武军。到明宗巡幸之时，掌管事务的人趁机修缮牙城，于是挂上梁朝时的宫殿门牌匾额，当时有识之士私下非议。前些天陛下视察四方，暂时居住梁苑，臣观察牙城内斋阁的牌匾，完全像明宗巡幸之时，没有都城称号，却有殿名，恐怕没有典制依据。臣私下考察秦汉以来，四海之内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多立功名。近代隋朝在扬州立江都宫，太原立汾阳宫，齐州立仁寿宫。唐朝在太原立晋阳宫，同州立长春宫，齐州立九成宫。宫中殿阁都题写牌匾，如同皇家居所。请求按照先例，在汴州牙城门暂时挂一个宫门牌匾，其余斋阁都可以方便取名。皇帝下诏，行宫应当以大宁宫为名。湖南青草庙就封安留侯，晋封广利宫。洞庭庙晋封灵济宫。垒石庙就封昭陵侯，晋封危险宫。黄陵二妃庙就封义节庙，改封昭烈庙，这是应马希范的请求。戊午日，任命前承德军节度判官张鹏为太府卿。壬戌日，下诏在朝的文武臣僚每人各进献一封密封奏章，必须十封递进，务必有益于正式缺失，以符合虚心纳谏之意。甲子日，任命余部郎中知制告于桥为中书舍人，任命户部郎中于构为余部郎中知制告，已故太子少保致仕朱汉兵追赠司空。乙丑日，六宅使王继宏送往益州衙前收管，前明州团练使高信送往富州收管，二人在崇礼门内喧哗争执，被御史台弹劾的缘故。戊辰日，翰林学士户部员外郎知制告窦真固改任工部郎中知制告，翰林学士都官郎中知制告李慎仪改任中书舍人，并赐金子，依旧充任原职。庚午日，下诏封皇帝21女为长安公主，封皇帝11妹乌氏为寿安长公主，皇帝12妹史氏为永寿长公主，皇帝13妹杜氏为乐平长公主。壬申日，天雄军节度使、守太傅兼中书令新唐尹范延光晋封临清王，加10亿3000户。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李从严晋封齐王。丙子日，平卢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建立晋封临淄王。昭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石井严广改任宁江军节度使，掌管军队如故。太常卿梁文举上奏确定寺庙谥号、庙号、陵号。太常少卿裴元上奏确定寺庙皇后追尊谥号，皇帝同意了。戊寅日，任命中书舍人全知贡举王延为御史中丞，任命翰林学士 户部侍郎，知制告崔拙为兵部侍郎充城旨，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承训为检校礼部尚书太常卿，任命检校吏部尚书太常卿梁文举为吏部尚书，任命御史中丞张昭远为户部侍郎，任命吏部尚书卢文济为太子少傅。己卯日，下诏太社内先前收管的唐朝罪人首级等，应命令其骨肉或旧日僚属收葬，丧葬礼仪规格不得超越制度。六月壬午朔日，下诏宗正卿石光赞上奏荥阳路旁有万旦君十分的祠庙，他的德性美好，应当加以封赏尊崇，以光大元祖的美好风范更加兴盛我朝的盛典礼制，追赠十份为太傅。癸未日，契丹使者伊勒西巴前来访问，进献马200匹以及人参、貂鼠皮、赛马、木丸等物品。已有日，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告王仁玉改任都官郎中，又赞善大夫卢隼改任右散骑常侍，这是因为之前他们在朝中被贬的缘故。以秘书少监退休的刘琦任鸿胪卿退休，前光禄少卿尹玉瑜以少府监的官职退休。丙戌日，宰臣李松上表请求将枢密使的职位让给赵寅，因为赵寅是辅佐开国的元老重臣，下诏不允准，任命前义成军节度使李彦顺为左武卫大将军，任命左散骑常侍唐瑞为检校礼部尚书国子祭酒，任命前左龙武统军李成约为左骁卫上将军。戊子日，宰臣赵寅从契丹出使回来。癸巳日，东都上奏禅河与剑河泛滥，冲毁了金沙滩内的房屋。幽州赵思温上奏瀛州、墨州两州原本属于本道，其刺史长行州白燕球请求调发派遣到陈的本府，下诏派遣长行州等人前往朝廷。甲午日，六宅使张延从魏府回来，上奏范延光违抗命令叛乱。华州福彦饶紧急上奏有士兵从北边来，传说范延光已到黎阳，请求发兵屯驻防御。宣召派遣客省使李守贞前往范延光处问罪。不久命令护圣都指挥使白凤进率领骑兵1500人前往白马渡巡检。乙未日，魏府范延光的儿子贤就是范守图被送到御史台。代理荆南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太保，归州刺史王宝义加官检校太傅，主持五太军节度观察留后事务，充任荆南行军司马兼延淮巡检使。襄州上奏江水上涨一丈二尺。丁酉日，派遣内班使靖能押送信件一对前往华州赐给福彦饶，任命前磁州刺史刘审交为魏府记度使，任命东都巡检使张从兵充任魏府四南面都部署，派遣侍卫使杨光远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前往华州，任命东都副留守张延波充任魏洛京都巡检使。白凤进上奏捉获贼兵张柔，他供称范延光派遣澶州刺史冯辉充任一行都部署，原从都押牙孙瑞充任一行兵马都监。皇帝看了奏章，对侍臣说，朕虽然德行不足，谋略欠缺，但自认为不在范延光之下，而冯辉孙瑞如同儿戏，早晚将被擒获，怎么能对抗大军成为我的祸患呢？天平军节度使安审琦恢复原任官职，翰林学士礼部侍郎何宁改任端明殿学士。以四日，范延光派遣牙将王之兴携带表彰到达朝廷，皇帝不让他朝见，将他收捕交付武德司。丁未日，下诏侍卫使杨光远充任魏府四面都部署，以张从兵充任副都部署兼诸军都虞后，昭义节度使高行州充任魏府西面都部署。这一天，张从兵也反叛，与范延光合谋杀害了皇子河阳节度使石仲信、皇子东都留守石仲义。即有日，以奉国都指挥使侯毅、护圣都指挥使杜仲威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前往屯驻泗水关，防备张从兵的叛乱。资治通鉴记载，七月，张从兵攻打泗水关，杀死巡检使宋廷浩。皇帝穿上军装，整备轻装骑兵，准备逃往晋阳以躲避他。桑维汉叩头苦苦劝谏说，贼兵锋芒虽然强盛，但形势不能持久，请稍微等待，不可轻易行动。皇帝于是停止。七月辛亥日，两浙前元贯上奏弟弟吴越侍客马步诸军都指挥使、靖海军节度使钱元求在不适当的时间进入王府图谋作乱，腰下搜出匕首 已经诛杀完毕，下诏削去钱元求自身的官爵。甲寅日，奉国都指挥使马万上奏华州节度使福彦饶作乱，杀害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凤敬，不久率领所部士兵擒获福彦饶，差遣立功都虞后方泰押送前往朝廷，不久赐死在路上。这一天，削夺范延光自身的官爵，任命马万为华州节度使，任命昭义节度使高行周为河南尹、东都留守，充任西面行营诸军都部署，任命护胜左右厢都指挥使杜仲威为昭义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充任西面行营副部署，任命奉国都指挥使侯毅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右神武统军王周冲任卫府行营部军都指挥使，任命华州节度使马万充任卫府行营马军都指挥使，任命左仆射刘旭充任东都留守兼判河南府事。杜仲威等人上奏攻下泗水关，击败贼兵千人，张从兵及其残党投河而死。另外收得护胜指挥使曹再胜100人骑，声称背叛贼兵前来投诚，一并送往皇帝行宫，升贝州为防御使级别。已故皇子东都留守石仲义追赠太傅，已故皇子河阳节度使石仲信追赠太尉。敕令帮助张从兵的叛逆之人张延波、张继作等10人应当下令收捕，他们的亲生骨肉一并处斩。丁卯日，任命唐朝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李胜的五代孙李吉为耀州司户参军，以示鼓励忠义之意。壬申日，皇帝登崇元殿，备其礼仪册封寺庙，亲自授予宝册给使臣代理太尉、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冯道、和使副代理司徒、守工部尚书裴浩前往洛京举行礼仪。甲戌日，任命宰臣赵寅判户部，任命吏部侍郎判户部荣敏为东都副留守，下诏洛京留司百官都前往朝廷。安州军队作乱，指挥使王辉在治所杀害了节度使周圭，派遣右卫上将军李金泉率领1000骑兵前往安州。八月辛巳日，任命许州节度使常从简为徐州节度使，任命陕州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后刘知远为许州节度使，任命代理北京留守徐州节度使安彦威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宰臣兼修国使赵寅上奏请求遵循禁令，依照唐明宗朝，凡是内廷公事以及言行举止之间，委派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在皇帝身边，按日编录，每季度送交使馆。各官署的公事也希望每季度送交使馆，以便编修日历。皇帝听从了。丁亥日，任命前宋州节度使李从敏为陕州节度使。戊子日，任命尚书左丞郑涛光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改元德殿为广政殿，门名也相应更改。庚子日，华州上奏渭河泛滥，损害庄稼，宰臣冯道家开府仪同三司、拾役拾封，左仆射刘旭家特进兼盐铁转运等使。已故东京留守判官李霞追赠右谏议大夫，他的母亲田氏封为京兆郡太君，子孙根据才能续用录用，并加给附赠财物，长期给予李霞生前的俸禄，直到他母亲去世。在此之前，李霞在洛阳监里左藏库，适逢张从兵叛乱，张从兵命令强行索取钱帛，李霞拒绝不给，因而遇害，所以有这项任命。以四日下诏，天下目前在押的囚徒，除十恶忤逆、放火劫舍、持杖杀人、合造毒药、官员犯赃、欠付官钱之外，其余不论罪行轻重，以发觉未发觉、以结案未结案，一律释放。凡是自从张从兵作乱以来，曾经被张从兵及张延波胁迫从贼沾染罪名的人，以及福彦饶部下的随身军将等，还有安州王辉的党徒，除以诛杀的外，一律释放，全部不予追究。张继作在丧期之中，秉承叛逆者的意志，公然参与叛乱，难以宽免刑罚。但顾念他的先臣确实有遗留的恩德，突然使他断绝祭祀，身为哀悯。他这一房的家业，按照法律虽然已经没收，但所有先臣以及祖父母的坟庄祠堂可以交付其亲属掌管。凡是自从梁朝后唐以来，前后奉命出使以及北京延边管界掳掠到北方的人口，应当命令官府给予钱物，差遣使者携带， 前往那里收赎，放回本家。张继作是已故其王张权益的儿子，所以有这道诏书。丙午日，下诏天下刑狱中关押的囚犯生病染疾的，应当差派医工治疗，官府酌情支付药价。案情轻的，仍允许家人探视照料，应当施杖刑的，等病好后再判决发落。九月庚戌朔日，任命前太府卿兼通事舍人陈赞为卫尉卿兼通事舍人。壬子日，已故安远军节度使周圭追赠太傅。甲寅日，皇子北京留守，知河东军府事，太原饮食重贵，加官检校太保，任右金吾卫上将军。任命右龙武统军安重阮为右卫上将军，任命前保大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张万进为右龙卫军统军，任命右领军卫上将军全知安州军州事李金泉为安远军节度使。卫府招讨使杨光远进攻城池图谋。戊午日，任命太子宾客孔昭旭以工部尚书身份退休。将作少监高鸿渐上言，臣看到近年来市民之家死丧的苦况，在殡葬之日被各种音乐歌舞艺人等奏乐搅扰，求取钱物，请求禁止，皇帝听从了。庚申日，晋将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马希杲加授阶爵和功臣名号，任命前兵部侍郎杨宁氏为检校兵部尚书。太子宾客已故右京吴卫上将军罗周敬追赠太傅。乙丑日，邓州节度使李从章去世，追赠太师，改新唐府为广进府，新唐县为广进县。癸酉日，任命左谏议大夫判度之王松为尚书工部侍郎。甲戌日，贝州、魏州上奏黄河泛滥损害庄稼。乙亥日，任命将作监王丕为太子宾客。十月壬午日，任命宣徽南院使左监门卫上将军杨彦寻为邓州威胜军节度使。下诏选拔人才考判两道，任命左司郎中张湍为右谏议大夫，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副使史圭为吏部侍郎，任命曹州刺史宋光业为宣徽北院使，任命左京吴卫大将军高翰云为左骁卫大将军充内客省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左骁卫大将军刘处让为左监门卫上将军充宣徽南院使。丙戌日，派遣使者祭祀五岳四渎。已故天平军节度使严保追封太原郡王，已故大同军节度使李存章追赠太师，已故瀛州刺史李嗣昀追赠太尉，已故相州刺史史建堂，已故代州刺史王建吉一并追赠太保，已故幽州节度使周德威追封燕王。十一月庚戌日，赐给杨光远空白官告文书，从司空到常侍共四十道，将士中立功的人可以补任后再上奏。中书省上奏说，依据唐贞元二年九月五日的敕令，文官担任翰林学士及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担任禁军职务，都不参加常规朝参。那些在三馆等各职务的官员，朝参结束后各自回到本部门工作。自历朝以来，文武官员在内廷任职兼判三司，或者带有职额及六军判官等，依例不赴常规朝参，原本没有正式敕令。按照近来的敕令，文武执事官没有升朝阶的，按旧制都参加朔望朝参。那些翰林学士、侍读、三馆执事官，希望按照原敕令处理。那些在内廷各司使等官员，每当接受正官的时候，前来正衙谢恩后，不参加常规朝参，大朝会时不离开敬亭的位次。三司的职官免除常规朝参，只参加大朝会。京师中没有升朝阶的官员，只参加朔望朝参，带有各司执掌的不在此例。文官除了端明殿翰林学士、枢密院学士、中书省知制告外，有监官兼职的，仍然各自派往本司处理公事。皇帝听从了。丙辰日，太子宾客王丕去世，将洛京的乾隆宅改为广德宫，北京的乾隆宅改为兴义宫。戊午日，中书省上奏，依据杂令，皇帝巡幸十所呈奉的官员，赏赐宴会待遇与京官相同。皇帝听从了。戊辰日，镇海镇东节度使吴越王钱元贯被加封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封为吴越国王。庚午日，任命右拾遗李焕充任翰林学士。甲戌日，命令太常卿程训兵部员外郎为擢充任吴越国王加恩使。丙子日， 任命户部侍郎张昭元保留本官，充任翰林学士，仍然之至告。丁丑日，湖南马稀饭进贡宝装龙凤器用，皆银花果子等物品。皇帝看了，对侍臣说：“奇巧之物使人荡心，这有什么用呢？只是因为怀柔远方的策略，不想阻止他的心意。”听到的人都很佩服。壬午日，安州李金泉上奏说：“奉诏抽调臣的元随左都押牙胡汉云，此人染上重病，等待病愈后赴京。”胡汉云原本是个狡猾的官吏，跟随李金泉历任数镇，而贪婪的名声传扬。皇帝知道后，想授给他别的职务，以免连累功臣。胡汉云害怕自己的罪行，于是托病。从此劝李金泉对朝廷怀有二心。从这时开始，十二月，任命监察御史徐台福为尚书善部员外郎，知至告。任命又补缺史官修撰吴承范为尚书屯田员外郎，知至告。左谏议大夫薛荣改任中书舍人，推辞不接受。尚书水部郎中、知至告王义简改任中书舍人。已故的陇西郡王李嗣昭被追封为韩王，已故的恒海军节度使安审通被追赠太师。辛丑日，湖南节度使兼中书令楚王马希范增加十亿十封，改赐为福天左运同德治理功臣。甲辰日，皇帝临幸相国嗣齐选。